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啊，想邀请您给大家聊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话题哈。
是。
对，什么话题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闲下来的时候仔细想说，哎呀，我活着为什么？想来想去呢，发现大部分人呢觉得生活是为了追求快乐，无论你是想多赚钱也好啊，还是你追求幸福的爱情亲情 somehow 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体验这个过程当中你心里的那种快乐。
是。
然后我就想，那如果我们能自己制造这种快乐，那不就很好吗？那您是研究心理学的哈，所以今天就想请您呢来给大家谈谈快乐课，有没有这样的研究，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方法，您能够教教大家怎么样更多的获得快乐。
其实倒是有的哈，而且其实哈，这个快乐课其实是从古到今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文章哈，你其实也发现古人他也一直在寻求快乐。
对呀、啊、我想只要是人大概都是差不多都是有这种思考。嗯，
对，只是说他可能表现的文字或者是表达的方式他可能不太一样哈。你比如说像那个有人蹲在墙角然后观察那个墙角的一景吧，他都可以从里头去从小见大哈。就是那种青苔他都可以把它看成树林，但在这个过程他也享受着他的观察的快乐啊。
诶，是。
对，然后你说有人坐在那个苹果树下哐当那苹果砸到他头上，他也是从那个当中去寻求了一些他认为的可能是就是可以解决他所思考的某些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引发了他的快乐的感受。
所以陈老师您举的这个例子都是生活当中好小的事情哈，其实人们就可以获得快乐。
对，没错。然后如果你把那个快乐推而广之的话，就是推己及人的话，可能那个影响是更大的，甚至影响了全人类的生活哈，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美国各大学啊，在近一二十年其实也都陆陆续续开了所谓的幸福课呀，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快乐学呀等等的。然后这种课一旦开了呢，就很有意思，不管是哪一个学院的学生其实报名率都蛮高的，都是挺受欢迎的课程。
还真的、啊、那陈老师我觉得您是做学校教育的，难道作为教育系统他就没有想到在小学生甚至幼儿园里就给孩子开一个快乐课吗？你要等到20岁上大学了才学怎么快乐，是不是有点晚了？
对，其实我觉得哈，其实也都是有的哈，就是比如说有某一些学派，我们没有这个广告嫌疑哈，所以我也就不说是哪个学派，免得到时候这个那个学派的私立学校可能就有很多人去报名了，结果发现好像不见得是他想象期待的那样哈。也有，其实从幼儿园开始就有很多的理论在说你怎么做，你怎么去所谓的尊重孩子，你怎么样给孩子多大的空间，然后他可以在里面去悠游自在哈。但是真正的快乐其实我觉得千古不变的，东西方的人都是共通的，它有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原则。
哇，那很想听一听陈老师什么原则呢？
这个原则就是你饿了你才会觉得东西好吃。
哦，
对，现在有很多的理论或者是学校，像您刚提的这个学校的场域或者是家庭的环境里面有一点点我觉得理解的偏了一点点哈，就是他们认为食物多了人就会快乐，钱多了人就会快乐，事实上不是的。也有很多的研究也在证明说，其实真正你得到很多钱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个钱让你产生快乐，不是那个物质的本身哈，也不是你的满桌有这个就是你非常非常想吃的这些东西， 它导致了你的快乐。如果你不饿的话，再好的东西事实上你不会觉得吃起来快乐的。
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陈老师，咱们再总结归纳一下您说的这个原则，你饿了才会觉得东西好吃，那你吃起来才会带给自己快乐。所以就是说，当你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你的需求被满足了的时候，你才会快乐，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所以在小孩进幼儿园之前，其实他是大部分是在那个家庭里面的嘛，哈。
嗯哼。
然后我记得呢，就有人是这么养小孩的哈，就是把 baby 抱回家了以后呢，就买了两样东西哈。一种是闹钟，
嗯
哼 ，OK， 一种是一本书，这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案例哈。
这是什么用意呢？嗯，
对，他就按着那个书上讲的，按照那个奶粉罐上面说的哈，就是每隔几个小时定点喂小孩。这样的孩子他真正就会快乐吗？不见得。
哦，原来时间到了，但他并没饿了，你就非塞给他吃，他也不高兴，对吧？
对对，因为那不是他真正生理所要的。那因为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哈，那个奶粉它是定量定点定配方的，它是经过实验室，然后经过科学家的营养学家的手去给他添加了一些东西。母奶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母亲的那个奶水呢，它会随着妈妈当天的情绪状况，还有她的饮食状况，它出来的奶汁的成分、味道、浓稠度，它不会是一样的。
嗯，
啊，所以，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哈，就是吃母奶的孩子呢，他跟母亲之间，他是有一种心灵相通跟生理相通这样的一个现象。你比如说孩子他睡到半夜了，孩子还没醒呢，妈妈会先醒，
他预感到孩子要醒了，
他就醒了以后没有多久小孩就哭了，干嘛
需要吃奶了、oh, OK，
对，但是这是你没有办法去用几点几，你可以说预估大约哈，可能大约两个半小时或三个小时。比如说如果当天妈妈吃的饮食里头，她的这个汤水啊或者是蛋白质它比较够的，他的奶就比较稠，所以孩子呢他顶饿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一点。所以你怎么可能说我买个闹钟，我就三点或四每隔四个小时我就给他塞一个奶进去。那你说是在哪一种情况之下孩子他能够真正去体验那个吃奶的快乐？
一定是他饿了哈，有需要了，能够感受到妈妈的那个奶和自己心意相连，特别切合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才快乐。哎呀，陈老师，
而且他连带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会感受到什么？感受到别人对他的关爱，因为他有这个需要了，然后这个东西来了，跟我都还没饿呢，你就把它塞给我。你觉得哪一种方式养小孩，小孩会觉得感受到真正别人对他的关爱？
哎，那大家一定都已经找到答案了。哎，陈老师，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好，这就给我们了一种感觉，说你了解孩子的需要，满足他，他就快乐。那问题来了，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我们咋知道我们需要啥呢？比如说，哎，我们需要吃东西，这个很好去感觉。可是你吃饱了也并不见得就快乐呀，现在人物质都很丰富了，想吃什么甚至都可以吃了，可是人们还不快乐。
嗯哼，所以对于成人来说，如果你的物质环境很好的话，你可能就需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哈，你不要觉得我现在好像需要吃东西了，你要分清楚啊，这是你的身体需要还是你的情绪需要。有些人他是因为他挫折了，他没有去解决那个挫折，或他生气了，他没有去解决那个生气，而他用食物来掩盖了这个情绪上的需要，他误以为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去想那些烦恼的事情了，那你说他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吗？
陈老师，您说的这方法很多人都用了，比如说有人一生气了就说我去 shopping， 我一 shopping 就好了，或者是我一生气我就来一盒冰淇淋吃完了就好了。
结果真的是这样吗？没有吗？对，
哎，那确实是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缓解的效果吧。
对，那个只是哈，那个只是让你暂时的得到一个，就是因为你不去理会那个情绪的，但并不代表那个负面的情绪被你疏解了。为什么呢？因为产生那个情绪的根源没有解决啊。
嗯， 所以光转移不行，还要正视你自己的问题。
对，光转移是不行的，那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大家都应该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治标不治本，那个是不能长久的啊。你比如说感冒了，那如果你吃药只是把你的发烧退掉，把你的鼻涕啊，或者是把你鼻塞啊，或者是打喷嚏这个症状抑制住了，可是你体内的让你产生感冒的这个情况的这个病根你没有去掉的话，那你这个东西一过去，就症状一消除了，可能没有过多久你又会再复发，然后再复发了以后呢，你可能这次比上次还要严重。
好啊，陈老师，怎么样针对不同具体的问题来解决这件事情，那这一方面您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教给大家的吗？在听您的回答之前，我们先需要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陈老师。
谢谢。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啊，请陈老师跟大家讨论一下如何能够让自己快乐的这样一门学问。陈老师，刚才我们谈到了面对着一些生活当中发生的小事，可能真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就会让你那一会儿情绪真的就很不爽，很不高兴。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的吃个冰淇淋或者是上网 shopping 之外，您觉得是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根本问题呢？
我觉得中国人古代的时候有一个挺好用的方法哈，就是静心调息。这个方法呢，其实我们以前在加州的这个天才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用这样的方法。
如果我们真的发生不快乐的事儿，满脑子都是气冲冲的，你那个时候想让自己静心调息，他也得静得下来。
对，所以呢，平常的知识概念的储备就非常重要了。好，也就是说，如果你平常这一方面的知识储备，在你的大脑里头储存的是比较多的时候，当你真正事情来的时候，你会选择使用你的知识储备比较多的那条路。因为你对他熟悉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哈。为什么老有人觉得他做不到，是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其实是不够的。比如说哈佛大学呢，他们有一个团队，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发现了人的一天当中大概有 40% 的时间是处在分心的状态。
我甚至觉得都要超过这个。
所以你想，比如说扣掉假设是8个小时的睡眠，你剩下16个小时，然后有 40% 的时间你是处在于这个分心的状态。你知不知道我们，就是说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处在这个分心状态的时候，它是比较乱的吗？
对，
它会产生比较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然后我们剩下的 60% 的时间它还得分掉一部分的时间来处理那个负面的东西，否则它也会干扰你的专注度，对吧？
嗯哼，
那所谓分心的时间在干嘛呢？就是说类似他会产生不快乐的因素，他因为担心未来，纠结过去，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你预测不了未来的时候，你会过度去担心他，然后呢你不愿意放弃过去的时候，你就很纠结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没错，
这个基本上占掉了你 40% 的时间了。
如果真的仔细能够去排查一下自己的时间是大脑是怎么样用使用思考的，这个结果可能会让很多人都很震惊。那陈老师，刚才您讲了，就是我们遇到不高兴的事儿，要运用到你的知识储备，这里面怎么讲呢？可不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呢？
对，也就是说像我刚才说的 40%， 如果你知识储备里面知道这 40% 是存在的，你就会很惊讶，而且你会去重视它。如果你不知道有这 40%， 我每天都浪费了 40% 的时间在那边纠结，你压根就不知道的话，事实上你是被这 40% 的现象给拉着走了。这就是我所谓的知识储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吧。你知道它的存在，你就会去重视它，你重视它了，你就会想办法去面对它，去解决它。所以很多的科学这个研究里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在早上的时间你哪怕利用5到10分钟， 你做一点静心调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它在就是在那个提升你那一天对于工作的专注度跟你产生正面的心情都是有正面的影响的。
哦，还真的吗？那么几分钟具体怎么做呢？陈老师可以举一下例子吗？
因为我也打坐，我每天我也是喜欢打坐的人哈，所以也有一个西方的研究，他们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个金字塔。有人就发现说金字塔里面的一些东西它不容易腐败，对不对？
对，好像他用了什么药水处理了，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除了那个药水处理以外，它里面的东西并不是每一样都去用药水处理的嘛。
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它那个金字塔的那个形状，它所造成的那个空间所营造出来的能量场，它可以让东西腐败的时间就是延后了非常长的时间。那你想，人在双盘的时候啊，你把那个背挺直，然后人在双盘的时候，从你的头顶到了一个两个膝盖，它是不是也画了一个像金字塔形的东西呀？
哦，人就像一个锥体一样哈，坐在盘坐在那儿的时候，下盘是大的，平时你站着的时候是两个小脚挨地的，现在是底盘很大，感觉很稳。
没有错，所以呢，平常就可以练习练习哈，但是很重要就是。这个男左女右还不太一样，女孩子哈，女孩子你要打坐的时候，女孩子的那个脚你就得右脚先上，男生刚好是相反，因为他的生理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 detail 的了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要是想去了解的话，是不是上网也可以查找到一些这些技术面的东西呢？
对，
但是想请您就是说一下，除了这个人体打坐的时候形状有点像金字塔，感觉会给你自己身体上加了防腐剂一样，你就长生不老了。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心情快乐，陈老师再给我们点拨点拨，会有什么影响呢？
对，因为它最起码还有，这都是研究上面说的哈，他们做了很多的生理学的研究，那就发现呢，一个是它的肾上腺的分泌可以比较比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要高。那它干嘛呢？它可以给你充满那种活力的感觉啊，会让你觉得你比较不容易被打败，会让你有一种能力就是转念比较快。
哦，
你知道我们发现很多人他为什么就是好像老觉得做不到啊，老是有那么大的挫折感啊，吃的这个东西买的那个东西，其实到后来还是回归到原点，甚至更糟啊。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生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体内的很多荷尔蒙是不够的哦，或者是负面的荷尔蒙它是超量的，就超过他身体可以 management 可以去调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人的这个身体它就慢慢的往下走，它的生理现象就往下走，一往下走了，你的心情也跟着往下走了。那这个时候可不是你想要高兴起来，或你想要借助吃个冰激凌，你就能够达到那个效果的，因为当时的生理情况已经处于不太健康的情况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就感觉陈老师您说的好像咱们手机常常去给它连上电源充一下电一样，就是人每天有这么一个时段啊，给自己补充点能量，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可以这样理解。那当然呢，再选一个哈，尤其是你早上起来，我们刚刚不是说这个静心调息的时候打坐了之后呢，再来一个下一个步骤，你可以选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让你非常专注的去做好它。那这一个事情可能也不需要花你五分钟以上的时间，不要去选那个太长的时间，你就是选一个你一定有把握可以做到做得好的，但是很专注的去把它做好。为什么呢？在你很专注的时候，你大脑的心流量，就是你的那个血的这个 quality 啊，跟它的 quantity 其实是比较够的。那这个时候它就唤醒你的身体，让你记住这种美好的经验。
嗯，诶，你讲的这个陈老师我倒想举个例子啊，那个比如说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阳光特别好，然后呢我的一颗今年春天新买的玫瑰花 他的厂家是为了保护他，所以呢就给他的那个枝条上都涂了蜡。然后呢我觉得这蜡都春天了，玫瑰也该呼吸了，不能带着吧，我就把那个花盆摆在阳台阳光正照射的地方，搬个小板凳坐在那儿，认认真真的拿着小工具啊，把它的蜡一点一点的剥掉。整个过程呢特别投入，也觉得特别的解压。我觉得这以前这种活是我根本不屑于干的，因为我觉得这浪费时间，这简直是浪费生命嘛。但是我今天也在想，哎，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我做这么简单的事儿的时候，我好像那个时间里面很忘我也很快乐啊。这个现象请陈老师广告过后给我们再解释一下，看看我们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去做这样的简单的活动。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刚才讲了，就是举例子，我举自己的例子，坐在那儿做一个小小的活儿，哎，怎么就会有那样的快乐呢？正和您刚才建议的是一样的，这个活动简单的活动在心理学上它为什么能够给人制造一种快乐，您怎么看呢？
其实我还是比较从这个喜欢从这个生理的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哈，因为事实上有很多临床的经验一直到现在也有在实际的治疗上面采取了这样子的配套方式哈，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忧郁症的病人他的确是做园艺然后好了，他没有服药哈，然后现在有一些治疗的方式呢他也配上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在有所谓的忧郁症啊或其他的病状的情况之下，他的体力还可以的，就会给他去做像园艺啊，或者是从事艺术工作啊，甚至哪怕是编织哈、等等的，这种立马他就能够看到他手上出的活儿的那个结果的，用这样的配套的方式来帮助病人恢复健康啊。那这种小活呢，它基本上很容易抓住你的注意力，比如说你针织对吧，你针织你就是错了一个洞你就错了，马上就看到了，然后你对了几个洞以后你就发现诶好像一排什么美丽的东西它就跑出来了，这样它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它很容易让你能够专注投入进去，
然后你又能够看到自己的成果，就自己心理上得到了一种满足。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是可以掌控它的，你这个时候想停下来你是可以停得下来的，你这个时候想把它拿起来你也是可以把它拿起来的，也就是说这种主动的操纵的能力它在实实在在实践的时候它也会给人的内在一种踏实，然后让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有能力的，来增加了他的自信心啊。这样的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环境呢更容易让人在其中陶醉，所以你从表面上看起来他就比较容易专注，是有这样的一个互为表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陈老师看来您刚才讲的把园艺都作为治疗忧郁症人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是让我想到现在很多人确实是他喜欢住到乡村里，像咱们前几次节目当中也讲过，全家搬到农村去，然后带着孩子养鸡养牛种菜种花，然后全家都好像快乐健康的这样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活动让他们能够一是专注，另外一个呢看到成果，所以他心里面就很喜悦。那么我如果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电脑程序员吧，我坐在电脑前我非常专注的写一个软件，然后我也写出来了，我也会获得快乐，那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活动和您提供给大家的方法是有同样的效果吗？
它有同样的一些效果，但是呢因为毕竟它的环境不太一样哈。如果你是要让自己放松或者是要增加自己的这个快乐程度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自然的活动。电脑程序这个东西呢它牵扯的这个思考的层面它更复杂更深层一些，那它要考虑的因素可能也更多一些，它就是复杂性比较高， 另外一个就是他工作的环境诶就不太健康。
倒也是面对着电脑啊。
对对对，而且他需要的时间可能比你去做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小事儿他的时间是要更长的。那这样的话不一定是有利于健康。
所以陈老师就鼓励大家啊，多做一点这样的小事儿，让自己获得一些非常简单的快乐。除了园艺之外，陈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您觉得也非常推荐的家庭里的一些活动可以做的？
对，比如说唱歌，我就知道有一个是在矽谷的一个高管哈，他的工作非常的忙碌，非常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然后他每一天就会花一点时间去唱歌。
哦。是为了排会能够让自己快乐吗？
对，因为他会非常的专注，他在研究他自己的声音哈，比如说那个发音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呢，他会给大脑一种暗示哈，就是我关注了我的身体。你看，有的时候身体会产生一些情况，是因为你的身体感受到你不够爱他，你不够关注他，他跟你抗议了。
哦，像养孩子一样哈，你不能不管他。
管他，所以以前就是很早期，台湾有一个运动健将哈，他也得到了亚洲的一些很高的体育的这种成就，他就曾经发起过一个运动，就是你每天睡醒的时候，你就还没下床以前，你就躺在床上呢，去感谢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你就动一动你的脚，你要谢谢他，他今天还能为你服务哈，动一动你的眼睛，哎呀。要谢谢他，他今天还能为你服务哈。然后你哼一哼两句，也就是说你的语言功能是没有被阻碍的，因为有些人他睡着睡着不小心就有小中风的话，那有可能你的语言表达是没有办法像还没有中风之前那么流利的啊。他就曾经发起过这样的一个运动哈。那这样的运动你在下床之前可能一两分钟你就做完了。但是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的情况，这就变得比较轻盈，它没有那些很让你觉得很拽着，好像要把你往下拉的那种负面的东西存在你的身体里面。
诶，这个强烈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回家去试一试啊，等于是让你自己和你的身体多做互动啊，多沟通。那是不是如果比如说夫妻之间彼此给对方的身体按摩呀，这样的活动也能够让你的身体很高兴呢？
对，他也会高兴，因为他感受到别人对你的关爱嘛。那别人的关爱呢，在某一个层面上哈，我说的是某一个层面上，它代表的是你的价值，因为你有价值，所以别人关爱你，这个是某一种层面。当然，如果你的心性更高，你的这个胸怀眼界更高的话，你是不需要别人来关注你，你也会觉得你很有价值，因为你实实在在看到你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就是千万人而无往矣哈，你就知道那个是正义的事情，那个是有道德良知的事情，虽然有很多人可能恐吓你嘲笑你，但是你还是会勇往直前，那种本身也会带给你快乐。
诶，讲到这里，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啊，陈老师，就是这个爱或者是关爱。感觉有的时候当一个人他在能够感受到你是生活在一个被爱的家庭环境当中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会有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啊，尤其是家人之间有更多的互动，代表彼此对对方的那种爱，真的你就觉得假如说你没有那么多的钱，你生活的都还挺快乐的，那是不是这个爱也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很快乐的一个源泉呢？
对，没错，所以你看爱那个字很有意思啊。你就看正体字跟这个被简化过的这个爱这个字，它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好像少了一个心是吗？
没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那个心给拿走了，那非常奇怪的一种方法哈。你说一个人没有心了，他还能怎么去感受一些东西呢？
哦，真的，没有心哪来的爱呀？
对，所以那个爱字本身它有几个层面，就是你必须要存在那颗心去感受别人的需要，你不能说哎，我有这个一杯红酒，我觉得这个红酒是最顶级的，然后就塞给你。你知不知道那个人一喝的一口他可能会过敏啊？
哦，那不见得是他需要的。
如果你说这样的行为它就是叫做爱吗？我想不见得哈。我还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他结识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其实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很痛苦呢？他说他们家他有一个弟弟，因为父母在国内嘛，那可能生意做得挺大的，所以给了他们非常丰富的物质条件到美国来上学。那当然这个经济大权是掌握在这个姐姐的手上哈，因为她年纪比较大嘛。后来他就发现了，过了几年以后，他觉得他的弟弟很可怜。为什么
呢？
啥事都不会做，就只会做一件事儿，就是花钱。
钱太多了。
对，他一个月的零用钱哈，最起码是6000块美金以上。
OK。
你说一般的白领阶级一个月也差不多6000块吧，对不对？
嗯。
光是他的零花钱就是6000块以上。然后课不上课，因为他觉得学习没有乐趣，就他享受不到学习的乐趣，然后他就是花钱。但是问题是他这个行径呢给他惹来很多的麻烦。
比如说什么样的麻烦呢？
比如说他交不到真正的朋友。
哦，那再说还有一个问题，他就是不停的花钱的话，他真的能换来快乐吗？陈老师，
他就是不快乐。你说连真正的朋友一个也交不到，花掉那么多钱了，结果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可能突然有一点点不顺遂啊，或突然有一点点什么你总不是那么的方便的时候，他就会发现那些朋友事实上没有人伸出援手啊。
所以陈老师，您给大家总结一下，生活当中我们除了有钱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必要的条件是能够让我们生活的快乐的一些因素呢？
对，我们从人的这个生理学来看，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答案哈。人的生理学呢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器官哈，或者是没有一个细胞它可以独立而存在。
是的，大家都彼此共同的依附，共同合作。
对，所以如果你不会跟人合作，或者是你忽视别人的存在，那你是找不到真正的快乐的，因为你的身体的设计它不是这样嘛。
哦，
只是你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老板要别人踩在你脚下，你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因为你的身体也不是这样被设计的。
嗯，好的。所以怎么样和别人去正确的连接，爱自己或者爱别人，或者是获得别人对你的爱，这个是一种很关键的能力。不过陈老师，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到了看来关于快乐的话题还有很多可以请您跟大家继续分享。在咱们结束之前，就针对今天您所分享的一些要点，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对，一个就是睡醒之前睡醒的时候，下床之前去感恩你的身体的功能哈，然后你真的要把它变成语言，你不管你说得出口说不出口，你起码要有句子 OK， 让你的身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你的真心诚意哈，他也才会放心的回报你哈。
嗯，
这是一个。再来一个就是花个几分钟静心调息一下，如果能够打坐的话，那也是挺好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找一个你的短时间之内，比如说5分钟，你就能够把它做好的很有成就感的一个小事儿，哪怕就是为别人泡一杯牛奶啊，倒一杯牛奶啊，或者是洗一点水果呀，煎个荷包蛋啊等等的，让你专注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是展开一天工作哈之前，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种准备工作。
非常感谢陈老师教给大家的简单好学的小方法，那我们也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真的不妨回去试一试，看看这样的一些简单方法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增加更多的快乐。那关于快乐的话题呢，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谢谢陈老师了。
谢谢，再见。